发挥宗稿书信集，没有事儿了就学，如果有疑问的话，可以网上答疑啊，大概就是这种形式。然后我们的这个学习也不像是一个学习，就是看一看吧，就是看一看，用这种方式，形式活泼，结合现代人的这个想法啊什么的，说话用语尽量的通俗，不搞一个正式的，大家不用庄严肃穆，也不用恭敬什么的，该吵吵没事儿。就形式是比较活泼，主张活泼，如出了问题再往下改，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然后看看有没有疑惑，有什么要聊的、要说的话题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学习大会宗稿。拜吃骚就说好，尿是屁事都叫妙，见鬼当阎王磕头。这人挺会骂人的，本来无事一闲人，指东指西，到处闹，问他何处，真无助。他说佛性变我处，道力捧的境界抱得比命牢。啊，我看了，我看了，我指正不了，我就不懂啊，指正不了。小白师兄。你这个，你是捞月图没有用，你最好是张三，是李四，你指明一本是，指明是谁，然后你把这个诗给他，要不然你费这个劲儿干啥呢？你费这个劲儿，人家也不知道。要是说我，你就说是说我，你就这样算，你做个诗有个用啊。你试了半天，人家不知道，也没空去理会你，还你苦口婆心白做一首诗，哎呀，无聊，生气，你生气一座，不像是无聊一座。大会宗稿书信集，大会宗稿的生平简介，大会宗稿，他是师从圆悟克勤的，师从圆悟克勤的，圆隐老人说过，大会宗稿的证到了正量是八地啊，圆隐老人说过。大会宗稿的文集有，好多卷，可能是有好多卷。他的那个在大藏经里面呀、啊，在大藏经里面，大会宗稿的这个书信集是从第大会宗稿的语录，叫《大会普觉禅师语录》的第19卷开始，就是他给各位道友啊，还有居士啊，还有信徒啊写的这些书信。鼓励用功的挺好的，大会宗稿一共是大会宗稿大会普觉禅师语录一共是30卷，嘉兴藏，我们的那个印心典藏里面也有，我都看了，一共有84篇文章。东山水上行，具体的他的那个参悟的是在居解秤砣里面有详细的一些解释描述，雪见梵天。很有名的，我们还有一个师兄，他想读那个祭奠禅师的，发了一些祭奠禅师的，就是像这些你们喜欢的道济禅师，超喜欢。哎，这是小凡，好吧，超喜欢。我们先读一篇，然后我们就搞道济的，看那个祭奠禅师的好玩的东西，先学这个啊，学了一篇我们就学，先吊吊胃口啊。不能一上来就整个不正经的学道济的，先学个类似正经点的。不过呢，第一封禅师第一封的这个信我看了一下，这个第一封的信他讲的是那个啥，他讲的是那个这个居士啊应该好好学佛的一种勉励，很适合最开始学佛的人啊，最开始学佛的人，楞严要解也好玩。哎呀，卓师兄啊，你没有看，一会儿看看道济的，我们赶快把第一篇读完，然后去读读道济的。佛言：若有欲知佛世界，当净其意如虚空，远离妄想及住取，令心所向皆无碍。能看见吧？好嘞。若有欲知佛世界，当净其意如虚空，远离妄想及住取。令心所向皆无碍。佛境界非是外境界有相，佛乃自觉圣智之境界也。若欲觉欲知此境界，不假庄严修正而得， 当净一根下五始来，五始来，五始时来，客尘烦恼之染，如虚空之宽广，远离意识中住取，虚伪不时妄想，亦如虚空，则此无功用妙心所向，自然无挚爱矣。第一段说的是楞伽经，说的是楞伽经。第一句说的这个倒不是楞伽经里的，它这个标点符号变断的不知道对不对啊？但是有可能这么断是有道理的。想要知道佛到底是什么，应该让自己的意境啊像虚空一样，远离妄想，远离那种主取，让心所向没有什么挂碍，让心所向没有挂碍，让心所向皆无挂碍。就是你想要证的这个境界，不是怎么关照，怎么用功，怎么做功夫。静其意如虚空，不是练腿子的功夫，不是把坐拉长的功夫，不是练定力的功夫，不是怎么日中一时的功夫，是说的是当静其意如虚空，就是在你的心地上，在你的心地上，让它干净干净干净，远离各种的妄想，不要在取舍这个地方上去用功，远离各种各样的想法妄想，让心所向。令心所向皆无碍，就是你碰到什么都没有碰到。你比如说，你要心所向皆无碍是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，我们往前走是个墙壁，它就成了障碍了。你往前走，你碰到的不是墙壁，也就是我们说，哎呀啊，碰到这事儿了怎么办？没事儿，碰到那个事儿怎么办？没事儿，这就是无碍，令心所向皆无碍。这就是用功啊，用功的方法。别搭理，别搭理，别住取，别抓取，别抓取，别抓取什么？啥都是没事儿。老是这样不用功不甘心，自古以来住修行的人走过的路子都告诉我们应该这样用功。上不了座怎么办？我今天感冒了，一直不停的流鼻涕。稍等，稍等，哎，今天感冒了，一直不停的流鼻涕，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流鼻涕怎么就上不了座了呢？你要是实在是躺起不来了，你那就那躺着还能坐呢？你现在能坐起来，就流鼻子不算啥。你这三年之内不感冒是不可能的，坐吧，流个鼻子没事儿，坐了只会对你好。这么说合适不？是打了心中心的，打了心中心了。要是想坚持三年，这种是必须的，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，必须要经历。有的时候感冒了，感冒了你就坚持做；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，你就坚持做。你不做你会后悔的。佛境界非是外境界有相，就刚才读过的佛境界啊，并不是什么叫做外境界有相啊。你读着这句话好像很抽象，实际上的话，是不是能飞？是不是有神通？是不是有眷属？我没有神通啊，我不能飞啊，我不能起妙用啊，得起个妙用呀，特别的灵验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你在相上有变化了？你修着修着，你的外相上有变化了呀，他越修越像个佛了，他越修越像个菩萨了，是这样的吗？越修脑门上顶出来一块肉来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修并不是有什么相可以让你就是抓得到，并不是有一个修出来一个不同。佛就是觉悟，这个觉悟在楞伽经里面就叫做自觉圣智。自觉圣智它有两个意思，它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智慧，还有一个意思是你本有的，它是觉悟，是智慧。觉悟就是对迷来说它是个觉，它是个觉，但是呢这个觉有一个特点是你自己本有的，所以叫做自觉。自觉圣智，这是那个楞伽经里面，楞伽经里面形容的这个开悟啊，这个以后的这个圣就是圣人的圣贤品位的，他圣贤位的，他们的那些人找个布接着鼻涕，挺好啊，就这样嘛，你手印别散，咒语不停，坐下来吧，只会好不会坏啊。一切贤圣皆无为法而有差别的这些贤圣，三贤十圣啊，他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智慧，它都是本有的，启发的是本有的智慧，所以叫自觉圣智。自觉圣智就是佛的根本智慧，这就叫自觉圣智，就是佛就是觉悟的意思。就简单来说，佛就是觉悟的意思。这个境界呀，不是哎呀庄严庄严把它弄得好漂亮，弄得往上好好好好好，也不是修修修修修，哎，我给它修出来了， 我正，我给它正出来了，你给我验证一下子，看看我正出来的这个怎么样啊？我给它正出来了，老师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给你正出来的，我给你修出来的，我给你正出来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应该怎么样啊？一根下，五始节来，五始时来，克尘之烦恼，克尘烦恼之染，就是说的，就是那个第七莫那时，这就叫一根下。第七莫那时，五始劫来的客尘烦恼的染呢、啊，对你染了很久很久的啦。那个第七莫那时，恒知有我，恒神思量，就是当净，把这个东西净到什么呢？净到无限的宽广，离取舍，不是说哎这个对那个错，我要这个不要那个，这个高那个低，哎呀，我怎么有这么多这个呀？我应该怎么样去掉这个？我应该那样。不存在应该和不应该，这就是远离意识中的住取，远离虚伪的不实妄想。虚伪的不实妄想，它就是假的，它根本就不存在。这就是无功用的妙行所向，自然没有挚爱。看看这个地方明饶的注释，什么偈词？我看看。哦，你这个是最开始的。华严经，如来华严经的这个，欲知佛世界，当净其意如虚空，远离妄想及住取，令心所向皆无碍。就是这一句话，就是这一句话出自华严经里面的，华严经里面的华严警戒啊，华严警戒，这个是出自华严经里的，这是它的注释。这注释啊，它有一些，就是华严经如来出现品，取直取的直取的取就是。执着，烦恼的译名，佛教中一般将取分为四种：欲取、见取、戒禁取、我与取。哎呀，这个欲取、见取、戒禁取、我与取啊，要是顾名思义啊，你就把它倒过来，取个欲，取个见，取个戒，取个我与啊，就是这就叫做四种取。这四种取一般就比较典型啊，就是贪着呀、色声香味触啊。这就叫做取欲啊，就是自己的这种欲望啊，取了这种的欲望了，取了这种欲望，认欲望作真，想要在欲望上想要抓取点什么，见取就是执着那个，就是有什么见解，这个见解就是他固定的，就按照现在的说法，他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他认为这个东西一定好，你就特别的，我要是离了婚，我就一定就好了，你要是吃了这个药，你就一定就好了，哎，你要是得了这个工作，你就一定就好了。还有一种见解，这个东西的话，对他特别的有用，或者一种根本的见，这就是断灭的。人死如灰如灯灭，你现在不享受干什么？他坚决的、坚定的持着这个，没有佛，这都属于见取。实际上，我觉得这个见取不一定专门指的是非佛教的，不一定专门指的。你有一个见，都属于见取。你坚固的执着那个见啊，都叫做见取。我们修行的人，好多人执着于他见性了呀，一样的，还是见取。这个是刚才说到了见取，不好意思接了一个电话。见取，第三个是戒禁取，戒禁取就是只取种种的非佛教之戒律，戒禁取就是把那个戒啊看得无量无边的重要，只以戒来那个。他说的是非佛教，实际上的话他是只取那个戒，你就是提婆达多，他就是戒禁取戒的一个代表。你看我的队伍里面都是吃素的，纯净的吃素的，连锅都刷。你不像你释迦牟尼佛乔大摩悉达多的队伍，你吃素没我干净啊！这就是戒禁取戒，用这个戒把它上升到一种无上无上的高度啊！我与取就是执着于种种我见的言语，执着于就是我语，就是执着于言语的，执着于言语的。他有一些名相的一些解释。第二段，佛又言：不应于一法、一事、一身、一国土、一众生见于如来，应遍于一切处见于如来。也就是如来，它是不是一个法呀？不是，它是不是一个事儿啊？就是这一大事因缘的事儿啊，不是，它是不是有一个身啊，有一个什么样的身相啊，高广的身相啊，不是，它是不是有一个国土，这个国土代表着佛国，或者它有一个某一个人，像一个众生啊，他是如来呀，不是的，一切处全都是如来，应遍于一切处见于如来，佛者觉意位于一切处常遍觉故，所谓遍见者，见自己本源自心。 自性天真佛性，无一时一处一法一事一身一国土一众生中而不变故也。众生迷此而轮转三界，受种种苦，诸佛悟此而超出有海，受殊胜妙乐。然苦乐皆无实体，但迷悟有差别，而苦乐一途而故度顺云：法身轮转五道，名曰众生，众生现实，法身不现是也。丹鹤此段大事因缘，须是有决定制，若半信半疑，则没交涉矣。古德云：学道如钻火，逢烟且莫修，直待金星现，归家始到头。欲知到头处，自警戒，他警戒亦如是也。这个地方啊，说到了变一切处这个事儿。佛言不应该于一法一事一身，应该变一切处见如来。然后呢，又说了正变之，正变之就是一切处常变觉变见。那怎么样能够变见呀？怎么样能够变见？怎么样能够处处处处的变见佛呀？怎么样能够变见？那不就是法尔本来如是吗？那不就是自性本源，自性天真佛，这一切全都是佛吗？不就是这吗？不是这个，怎么可能是变见啊？怎么可能是变见呀？这是一切全都是他有一个具体的，有一时，有一处，有一法，有一事，有一身，有一国土，有一众生，可捞摸吗？所以你捞摸不到他呀，你捞摸不到他的这个东西，他是变的，他是变的，变时变处变法变事，变国土变一切界。众生他迷，他总觉得想要捞摸到一个东西他就轮转了，轮转三界受种种苦，诸佛悟此就超出有海。超出有海应该有一种解释，有海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轮回世界啊，按照佛的说法，轮回世界有分三类，有分三类，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你有个欲，这就是欲界，你有个色，这就叫做色界，你有一个无色在，那就叫做无色界。我们的轮回可以分成这三类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么它也叫欲有，就是那个这个色有和无色有啊，这叫三有。三有超住有海，就是说的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了，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了，受解脱之乐。但是呢，实际上苦和乐都没有实体，但是只是说你要区别，你要跟那个迷啊相区别，所以有一个悟，所以是迷悟的区别，而苦乐意图。他迷悟的这个区别是因为他迷了，要立一个，就是要他这个要有一个不迷，跟这个迷相对应，才能够让这个迷人听懂，所以他就不妨说是一个悟。但实际上苦和乐都没有实体，苦和乐没有实体，苦乐皆没有实体。但是他不懂的人，他就在这儿，要不然就想要一个乐，想要离一个苦，他不懂的人他就在这儿。悟的人他没有苦也没有乐，他就有差别了，他没有求，他也没有苦，他也没有乐，他也谈不上有什么乐，他也不稀罕有什么乐。所以杜顺云，杜顺他是华严经的，就是华严经的祖师啊。杜顺说的是法身轮转五道，名曰众生，众生现实，法身不现是也。丹鹤此段大事因缘，须是有决定制，若半信半疑，则没交涉矣。古德云：学道如钻火，逢烟且莫修，直待金星现，归家始到头。欲知到头处，自警戒，他警戒亦如是也。杜顺就说了，法身轮转五道，就是轮转五道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法身，是法身轮转五道。法身轮转五道就是这个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佛性啊，它被无明包裹成了阿赖约识，就是有这样一种误会，这种误会就误会出来了轮回，误会成了轮回，误会成了六道，误会成了五道。但实际上的话，这个地方全是法身的体现呀，全是法身的体现。你误会了就成了轮转五道了，轮转五道了就成了众生了。你说众生的时候，你就遮障住那个本然清净的法身了。法身不现，众生现实，法心不善不现。你要是想要在这个地方上，在这个大事上，把这个轮转从这个轮转中跳出来，承担此端何端贺单贺此段大事因缘，就是开悟见性，贺单如来家业，就是这样的。它需要有决定的智，决定的智是什么呢？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这个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，一定要有这样的话，不能半途而废，不能半信半疑，不能半信半疑，你要么全疑，要么全信，不能半涉半疑。如果半信半疑，就没交涉了。 他们古时候的那些古大德就说了，你要是想修行啊，修行啊，我们说的那个修行，心中心的老多的师兄，他老以为就是打坐，打坐，他老以为是打坐。修行他是学道啊，修行这个事儿就像是钻火，哎，擦着擦着擦着见烟了，见烟了，你这时候别停啊，你应该乘胜追击，一直到他冒了火星了，哎，火着起来了，这样才到头。你不能修着，哎，没有烦恼疑惑了，世间上的这些事儿啊，就是好像没什么烦恼了，然后就混了，就开始混了，一天一天的混了，就这样去修，也不考虑见性的事儿，也不想我为什么会有烦恼，我为什么会有疑惑，我在禅宗还有没有疑惑，我在那个经典上还有没有疑惑，我一事还能不能透得过，也不考虑这些事儿，就这样混混混混混就混了，或者乃至于都断坐了。所以说，你要就是说，你尝到了佛法的好处，对佛法真正的升起感恩，一定要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弄透彻。这是真正的佛子，不能是就是得少为足了，就是烦恼少了，就这么过吧，该干啥干啥了。你能做到该干啥干啥吗？还是要把这个地方弄透彻，不弄透彻，反反复复的弄，哪怕你多找点事儿也没有坏处。这就叫做"只待金星现，归家始到头"。那什么样叫做到头啊？自境界，自己的和他的，这根本就从来都没有过差别。自他不二，自他无二，就是从了自境界，他境界亦如是也。住有三有，他就是三有嘛，三有、四有、七有、九有。哎妈呀，25类有，因为住有乃凡夫生身，我知道的叫三有。看看杜顺是咋回事？华严宗初祖，法顺，哦，他受习定业，或住于终南山，宣扬那个华严教纲。其言教多贬义扶词，多贬义扶词，就是他说话很实在，他说话很实在，他就是直接的说的是理儿。路见神术诡妙就焚除之，就是他说话不浮夸，然后说的都挺正的。然后呢，路过那个神树啊、鬼庙那些迷信呢，他就给烧了。唐太宗听说他很有道德，就把他请到宫里面。他到各个国家都游历了，都劝他们念佛，然后撰无悔文，称赞净土。世寿84，华严第一祖，世称文殊化身。智言，华严五教止观，华严法界观门啊，贵注宗别见颂。此段大事业没交涉，就是不干不相干不相干。学道如钻火是谁说的呢？龙牙基顿禅师说的。龙牙基顿禅师，学道如钻火，逢烟不可修，只待金星现，归家始到头啊。然后说了，若论顿见，若论顿也，龙牙正在半途；若论见，神顶有少物在此。复且如何？助人者今年多归业，几处扫归家。哦，他是这样的。龙牙就说了："学道如钻火，逢烟未可修，只待金星现，归家始到头。"然后呢，有一个神顶红音禅师，他诵的就是"学道如钻火，逢烟即便修，莫待金星现，烧脚又烧头。"哎，这两个句子的两个意思啊，可不一样呢。学道如钻火，逢烟未可修，只待金星现，归家始到头。这个刚才讲了，这个是咋回事呢？学道像钻火，逢烟即便修。不要等到金星现了，烧脚又烧头；不要等到腊月三十过来了，到时候的话忙死你了啊！莫待金星现，烧脚又烧头。别等着到时候冒火星了，到时候的话你忙不过来了，顾不过来了。你要修啊，你要修啊！学道如钻火，逢烟你就得修啊！你不修，你等到时候了，碰到事儿了，你可咋办呢？你要修了就没事了，有事儿也是没事儿啊，没事儿啊。他就从两个角度，然后他就说了，如果论顿呢，龙牙说的这个呀，就是说的是那个你不能半途而废，你要继续往下用功用功，把这个最究竟的拿到手。你要是龙牙这个说的就是不究竟，他说的是修行的次第，他不究竟。 若论遁也，龙牙正在半途。龙牙这句话不是究竟的，它没到头。如果论剑也，腹顶有少物，有少物在这个地方呢，它这个标点符号也不对。如果论剑，那个神鼎说的知烟就休了啊，知烟就休了，不要等到金星现了，手忙脚乱，啥都顾不上了。你要是从这句话讲啊，他这个地方呢，他还是少了个物。那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啊？到底应该怎么样啊？师兄们啊，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啊？两家谁对谁错？到底哪个是剑，哪个是盾？剑就不说了，盾又盾了个什么呢？大家正在想呢，他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哎呀，今年好多落叶呀、啊，要把它扫一扫啊，有好几处要扫一扫，扫一扫都给它扫扫了，归拢归拢吧。”我们学完这一段，我们就学祭奠的了啊。祭学此道十二时中，欲物应缘处，不得令恶念相续，或照顾不着起恶念，当即说精彩，拽转头来。若一向随大去，相续不断，非诸障障，又乃是无智慧的人。西尾山问懒安：“你十二时中当何作物？”安云：“牧牛。”山说：“你牧的怎么样了？”他说：“一回入草去，莫比拽将回。”山云：“此真牧牛也。学道人之恶念，如当如懒安之牧牛，则久久自纯熟矣。”这是说的是念头啊，是说的是念头应该怎么用功，应该是在时时处处预言接物的时候，不要让那个坏的念头相续啊，不要让坏的念头，这说的是止恶，说的是止恶，不要让坏的念头相续。而我们现在呢，不光是止恶，我们现在是就想要把念头就干脆就没有了，想要把念头都压死，那不对。他说的是不让恶念相续，这个地方上你可要看牢，照顾不着了，起个恶念了，就急着精彩，就是拽过来，就像我们的断，呸啊，这就是。如果老是随他去，不就是说的障道，也是没有智慧的人呐。你随着这些恶念走，那你可不就是轮回了？你可不就轮回去了？伟山就问过你那个24小时中你都干啥呀？懒安就说：“我在牧牛呢。”一个修行人怎么牧牛呢？哎，他是用牧牛做比喻，所以伟山就问了：“你是怎么牧牛的呀？”牧牛就是做心地功夫的，心地上一有什么想法啊，他就拉回来呀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心啊，一野了，一去贪嗔痴慢疑了，就给他揪回来；一出恶念了，就给他揪回来。对，就应该这样的，一出恶念就给他揪回来，别让他去出恶念，别跟着这个恶念跑，这就是真牧牛也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呢对恶念就要看得紧，他有想要冒头想要出去吃草的，你就给他拉回来，就这样拉着了，久久自成熟了。要那些东西干啥呢？没必要，久久自纯熟了。这个地方说的是治恶念，是治恶念。猛着精彩，有人就问了：急着精彩，猛着精彩，就是用功恰到好处。转头，懒安，他是黄伯山。他在路上的时候呢，碰到一个老头，告诉他说的是你去南昌去有所得。结果他就去找到百丈了，他就说了：“学我想要求佛呀，应该怎么样啊？”百丈说：“哎呀，有一个学佛的，有一个求佛的，我看着怎么有一个人像骑着牛在找牛啊？”他说：“那识得了以后呢？哎呀，原来我骑的是个牛啊！”哎，然后百丈就说了，就像是那就归家呗，那就骑着牛归家呗。为神始终如何保任呢？百丈就说了：“如牧牛人执杖视之，不令犯人驾苗驾，师自资灵指，更不持求。”同参灵佑禅师创居尾山，师更公助道，至右归迹众请接踵住持。此处所引乃是石拱禅师之语，石拱藏禅师。这是说的前面的那一个人，就是说牧牛的这一个，牧牛的是这一个人，但是他引的好像是石拱藏的，这叫长庆大安禅师。长庆大安禅师就说的是佛这个事儿是咋回事啊？佛这个事儿咋回事？你想要学佛，骑牛牧牛，你正骑着牛呢，你这个不就是吗？你怎么还要再觅呢？那认识了呢？哦，原来这就是这样啊，不用再求了。那这以后怎么办呢？这以后啊，把这个牛骑着回家去，那啥意思啊？哎，他有想要就是做不对的事儿，想要做错的事儿，想要做贪嗔痴慢疑的事儿，打他，自己家人更要打， 自己的牛打，不让他去犯别人家的苗。嗯，哦，以后他就领旨了。他说的这个引的是石拱藏。嗯，石拱藏禅师有一次他在厨房在那干活呢，马祖说你干嘛呢？我牧牛呢。哎妈呀，怎么在厨房里头牧牛啊？马祖说了，你怎么牧啥牛？你咋牧的？一旦这个牛啊去吃草了，就磨鼻把它拽回来。马祖说你真是牧牛啊。石拱藏就不再说什么了。嗯，说的是这个，一回入草去，磨鼻拽将回。我们把这个基本上快学完了，我们快一点把这个学完，学点那个好玩的。大家有什么好玩的，欢迎在这推荐。他弓莫把，他马莫骑，他人之事莫知，此虽常言，也可作为入道的资粮。但禅子检查，从遭盗墓有什么自人利人自利的事儿？稍觉偏枯，当须自警。不可忽也，这是交给那个居士啊，那个居士正在家修行呢，就是在家修行的居士告诉他怎么用功，别人的功你不要去把握他，别人的马你不要去骑，别人的事儿你去控制什么，你去知道什么，你要去搞他干什么。这个话虽然是一般的人说的不要管闲事，但是这个也可以作为入道的资粮。有人说我们不是要度众生吗？我们不是要发大愿吗？我们不是要那个什么利他吗？我们不是要接引人学佛吗？你自己还没整明白呢，你接引谁呀、啊、你度谁呀、啊、先自立，不要一盲引众盲，齐齐落火坑。所以说你先检点自己，24小时之内你要做的就是既自立也能利人。然后你也就是如果是偏枯了，就是说我不干事了，干事是找事儿。如果是这样，他应该警醒，也不能够偏，也不能够忽视他。就是这个。然后又说了，道林禅师在秦望山长松之上的时候，人家叫他叫鸟科和尚。白居易呢，他当时的时候镇守钱塘，他就到山里面去见他了，就说哎呀，他住在树上啊，他住在松树上。白居易就去看他了，白居易就说了，禅师坐处甚危险。然后鸟科禅师就说了，老僧有甚危险，侍郎显尤甚。白居易他当侍郎啊，你看我们说的那个兵部侍郎、户部侍郎、礼部侍郎啥啥啥的，那都相当于部长级的人物了，我觉得好像是部长级的人物啊，就感觉挺高的。然后那个他说呀，这禅师啊，你怎么住在松上啊，好危险呢。禅师就说了，老僧有什么危险的，侍郎你才危险呢。哎，弟子坐镇位镇江山，我的位置可以镇住这一方江山，我怎么会险啊？没有我这方江山才险呢，我咋会险呀、啊、心火相交，食性不停，得非险乎。心火相交，干柴跟火两个搁一块儿，越烧越旺，越烧越旺，热情大大的，大干快干好干，加油干，食性不停，今天应该这么做，明天应该那么做，加油吧，奋斗吧，晚上加班还在思索着怎么样为人，怎么样处事，怎么样让大家都满意，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业绩更高，事业做得更好，那个身体更健康，比别人活得更好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你这食性相交，非得险乎。就食性相交，心火相交，食性不停，就是心火相交，就是跟六根接触六尘，产生六识，这些事儿就多了呀。一直在这里头相交不断的来回交杂，这事儿就多了。食性不停，就一直的不停的在转，不停的在取舍，不停的在分别，多危险呀、啊！好可怜呐、啊！弟子未镇江山，有何险之因？险呀，轮回呀，轮回这正浓呢，好可怜呀。然后白居易就又问他了，什么是佛法大义呀、啊、他说众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切，三岁小儿都会这么说，谁不会这么说呀？诶，老和尚就说了，三岁小孩虽然能说，八岁老人也得不了。白居易这就作礼而去了。这个白居易啊，这个人啊，他还是护持佛法的。我记得他写的诗，他发愿是往生兜率内院的。如果我们去兜率内院，就可以看见白居易了。金玉省心力，不要管他三岁孩道德道不得，八十岁老人行得行不得，但诸恶莫作便了此语，信也浊不信也浊，请思之。 就是现在呀，你想要省心的去用功，不管是3岁小孩能不能说，不管80岁老人能不能行，你只管不要做猪恶，这就行了，这就行了。你信也是这样，不信也是这样，你好好的去琢磨吧。就像我们修行似的，我老觉得修得不好，我老觉得修得不好，老觉得修得不好。到兜率那院了，他还记得他写的诗吗？他希望你忘了。你碰见他讲他写的诗还不够丢人的呢。哎，旭宝，你到兜率那院了，你还记得你拉的二胡吗？我们要去到兜率那院找旭宝拉的二胡，旭宝恨不得把那二胡给扔了，烧了，继续拉，拉几个调调。所以说，白居易就是做理儿去，今夜省心处，甭管他3岁小孩道不道德，8岁你只管去做。我们修行的就有今天就说了，哎呀，我老是修得不好，我老是修得不好，我老是修得不好。他总觉得他修得不好，修得不好。你哪有好不好？你只管去修，这就了了。修就是去掉这个好不好，没啥好不好。你做了没有了？做了多少了？做的怎么样了？做到没做到？这些东西都不管，这是修，它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做到。鸟科和尚就是道林禅师，杭州的道林禅师，《华严经》起信论，参国义禅师，后来得法后到秦望山长松枝叶茂盛，盘曲如盖，他就在那儿，哎，住在那个松树上了。所以人家说他怎么在这儿扎窝了，所以叫他鸟科和尚。旁边还真的有那个喜鹊的鸟在旁边扎窝，然后他那个喜鹊对他还可好，人家所以就叫他鹊巢和尚啊，认了。哎，这个学完了，我们学一下那个什么那个祭奠禅师的，我看看吧。大家修心有什么问题吗？听众里头谁有道济禅师的那个？能发上来吗？发不上来，我就找一下那个杭州净慈济癫禅师嘛，济癫道济禅师，出家灵隐性不羁，长于市井浮尘，喜打筋斗，不着昆行蝶路，人山笑，自是怡然。与明癫同时，诗为由，慎饮酒，居常为首僧唾骂台浊，走居净慈。为人诵经下火，得酒食便富。有诗曰："何须临井胜潇湘，只愿西湖化为酒。和珅卧倒西湖边，一浪来时已吞一口。时从是喜昔人之争，救人之死，戏谑笑谈，神出鬼没，人罕有能测之。年70而没，一日于明癫，偶食于朱径，明目之曰："宜祭癫。"乃赠以诗，诗曰："清若立前，天地阔，碧蓑衣底，水云宽。不言不语之合适，只把人心不自瞒。"这个人就这么点儿，就这么点儿，应该还有别的吧？这个人就是很混啊，道济禅师，他的性格桀骜不拘，就跟市井在一块儿，就跟市井的人在一块儿。我看到了，就跟市井上的人在一块儿。先介绍一下他，先介绍一下他，就跟市井的人在一块，没事喜欢翻跟斗。他不喜欢穿僧袍，只身裸体的，还露着那玩意儿，然后人家都笑的都恶心的不行。他跟那个明癫是同时的，但是呢，他尤其是就是癫儿啊癫儿啊，有一个就是祭癫，还有个明癫儿。这个明癫儿是更过分，他特别爱喝酒，然后平常的时候呢就被那些僧人骂呀，被僧人用鞭子抽。后来他就被赶到那个净居寺了，净慈寺了。净慈寺了，就给人诵经啊、下火啊，人家给他就酒食了。人家要是请他喝酒，他就去。他曾经说过，不需要临井胜潇湘啊，不需要有个什么东西胜潇湘啊。哎呀，要是这西湖是全都是酒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我呢，我往西湖边一倒，一浪来的时候吞一口，哇塞，那多好啊！和珅卧倒西湖边，一浪来时吞一口。然后他喜欢就是在市井里头。就是给人家打架的人做调解，人家要死的人他也救。然后呢，他做这些事儿就像笑谈一样，神出鬼没的，人家都不知道他。他是七十三而去世的，他跟明癫也认识。然后明就说："
哎，祭奠，明就是看到他说，哎呀，这是祭奠。这个明颠曾经做给他一首诗：清若历前天地阔，缩碧缩一笔水云宽，不言不语知何事，只把人心不自瞒。然后呢，就是有一个大藏经里面是有他的一个语录的，大藏经里是有他的语录的。然后把这个他们把这个大藏经里的关于他语录的摘抄拿出来了，这个我没有提前的看，我们大概的知道意思吧。次日忽报能，次日忽报齐元寺长老至，赞善随出迎，相见礼毕。长老曰：日昨公子到敝寺，偶值形同真功，感令郎续成一词，特此故此特来拜令，拜请令寺出家。问问张巧，他出自什么？你要把这个出处拿出来。我们读书还是要找出处啊。嗯，这应该是道济禅师语录，我记得是在哪一部大藏经里面的。当然啦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最好玩的就是大藏经里面收录的，这里头就是小说，是一个传。
老师，老师
啊，你说，我听到了。
老师，你打那个。祭奠道济禅师顾得到吗？
祭奠道济禅师怎么着？
在大藏经里头顾祭奠道济。
祭奠道济。
对。
有，刚才有好多。搜了有好多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大藏经里。
不是，老师，我是电子佛典，我顾得到。哎。
你是电子佛典？
对。可是我是梵语。
那你是电子佛典，在电子佛典里找到了是吧？
对，就是打。
好的，那么你那个
电子佛典的大藏经。
好的，电子佛典的那个大藏经是出自哪一个大藏经啊？哪一本啊？是新修大正藏啊，还是加那个、那个、
大正藏
啊？
大正藏
啊，大正藏，大正藏，那就我们这个也是大正藏，我这个也是大正藏。那么搜哪一个？你说。
祭奠道济禅师语录，
看看有没有。哎，有，果然的，找着了，找着了。
好好，
这个出自新修大正藏的祭奠道济禅师语录。就是这个，可好玩了，跟传记小说似的，给大家看一看啊。有可能是大正藏里一个最好玩的东西。大正藏里的小说版也让我们给那个，也让我们给找着了。就是这个。非僧非俗非凡非仙，打开荆棘林，透过金刚圈，眉毛撕结，鼻孔聊天，烧了护身符，落纸如银烟。有时睫毛俺坐于荒山巅，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，气吞九州囊无一钱，时节到来俺如对禅，涌出舍利八万四千，赞叹不尽而说间，呜呼此其所以为道济颠者，为祭颠者也。哎，这个写的也挺有意思啊，道济禅师语录。列王仙帆出爱禅，金田得入孝心金仙，罢随刀落根沉静，衣竹云生顶向圆，悟处脱离烦恼海，定来超出此生观，皇恩佛德俱筹足，一朵真开火里莲。此八句诗在三教中为禅最妙。且说，你看看，这是大藏经里头的，大藏经里的话，话说什么什么什么着的，这大藏经能用这种体，惊讶吧，好玩吧。话说大宋高宗之时，有一个金身罗汉在天台山托化来什么显圣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才显圣。天台山颠通颠否，古时候没有后面的颠，古时候应该基本上是前面那个颠，没有后面那个带病字旁的颠，古时候我记得没有这个。天台山在什么，有国清寺有一个长老叫一本法空，他是累世修来的活佛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充满了小说的版本。那时候快要年底了，彤云密布，洋洋飞雪，长老在方丈中独坐，令厨下整晚饭。这读书多好玩啊，一生云板，众僧皆集，至斋堂饭罢。长老这就是清朝的回题小说。 至斋堂吃完了饭，长老仍于方丈禅席中坐，侍者给他进茶，突然听到一声响如霹雳，长老说什么在响啊，就跟侍者一块儿到法堂，走到法堂，转到佛殿，入罗汉堂，然后见一罗汉连椅铺地为长老因之啊，就是见到一个罗汉连椅子铺地，但是长老暗暗的知道，他就说哎呀别管了别管了，大家就到方丈这儿，然后让侍者点了香烛，这个时候雪越来越大，他就说了，孤舍真人燕紫薇，双城七岁玉琉璃，朗然宇宙难分辨，大地众生正入迷。长老微坐禅椅，在禅椅上那么坐着，闭目垂眉，入定少卿回来曰也去不远，然后众僧说的，我那你啥意思啊，某等心于道前，不知道你的禅机啊，你给我们详细说说吧。长老就说了，便说无妨，是来紫脚罗汉眼镜思动，已投他处去了，翌日若等亦有知者，老僧带一月余亲往，吩咐他一言，众各遣散气。就是说他们大殿里的罗汉倒了，然后老僧就在这闭目时沉默的样子，然后是就在这自己念叨，大概就说了，你啥意思你说说呗。长老说说了也没事，刚才有个紫脚罗汉，他静坐的时间太长了，他想去动一动，他已经向他处去投生了，改天你们会知道的，我呢等到过一个月以后呢，我亲自会过去，会告诉他一句话的。然后大家就散了。然后话说台州天台县李茂春，他是高宗朝代的李驸马之后，那是不是李旭啊，李旭的后啊，功败春房赞善，为人淳厚，不愿意当官，他呢就在天台山辞了职，他就隐居在天台山了，他只有一个夫人王氏，这个王氏30多岁没曾经生小孩，然后呢经常的起神啊拜佛呀，有一天王夫人突然做梦，梦见把那个日太阳吞下去了，从此以后就怀孕了，10月分娩，然后呢就是在什么什么时候生出来了，生得一男，红光满室，哎呀特有锐气，等到那个满月了的时候吧，国清寺的长老就来了，然后就迎请了，喝了茶，长老就说了，进门公相弄章特来拜贺，就求一官，可乎，我就看一看，听说您家生了一个儿子啊，特别好啊，我来拜拜，我来贺贺，我就看一下行不。然后赞善就说了，哎呀行啊行啊，但是他现在呢他这还没长成啊，离胎日浅，身体没有劲，怎么敢就是见您呢。他说哎呀但见何妨呢，他说行吧行吧，你少坐，然后的话那个就进去了。王安世乃赞善之七兄也，赞善就说了，国清寺长老想见老儿，小儿不可识乎，就是不认识，行不行啊。他然后安世就说了，哎呀这个老和尚啊就是道德深厚啊，他想见小孩就应该让他见，然后就把这个小孩用丫头把这个小孩给抱出来，让这个老和尚去见。老和尚接过来就说了，哎呀你这个脚啊好快呀，你可不要走错了路哦。就接着那个小孩对小孩说了，你好快脚，不要差走错了路头，不要差走了路头。这个小孩但微微笑，长老看完了就递给丫鬟说了，这个娃儿此后啊通天达地，入圣超凡，老僧送一名曰修缘，令他修本命元辰。然后他们就起来了，老僧走了，善赞就说，你吃个斋吧。然后他说的，你就是说的是但是我这儿啊都是有肉的呀，等等我给你做。长老就说了，我10月西归了，大人不弃，愿意送为感。他说我要去西归了，你要是不弃的话你送送我吧。他说行啊行啊，然后后来就回来了。长老回寺数日，十戒上元，长老于法堂升座击鼓，然后呢他就大众静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。这个长老看样子是要圆寂了。耳顺年逾又久，世事性空无丑，今朝撒肘西归，极乐国中闲走，我去极乐世界去没事逛一逛啊。哎呀今天我现在一撒手，拜拜了，我去极乐世，我没事去极乐世界去逛一逛去，走了。哎呀这个修缘呀，希望他教修缘去读书，然后他还挺行的，出了家了。我看书特别快啊，我可不管你们了啊。 近眼观来三界，总是一船茅屋。看看师兄们的吧，师兄们摘的，这比较长，章回小说也挺长，看看师兄们摘的。从这个祭奠道济禅师语录里摘出来的，跟修行有关的吧，我想着师兄们摘的应该是，看看啊，我都没看。次日忽报齐元寺长老至，赞善随出迎接，见相礼毕。长老曰：日昨公子到敝寺偶值，形同真功，感令侍郎续成一词，特来拜见令寺出家，不识尊意。啊，修言要出家了，贺上人圣德，感佩无尽，其奈下官特此一子，难以封我就这一个孩子，我怎么让他出家呀？长老就说了：一子出家，九祖升天呀。已有十余年前性空长老之言，大人怎么忘了呢？就十余年前你性空长老曾经说过呀，他有这个事儿啊。说话的之间，突然那个修缘啊，从那个屏风后面走出来了，向前面行礼曰：敢蒙长老圣请，学生只有三事难以出家。长老就说了：有什么三事啊？修缘就说了：学生年未籍贯，不安正事，父母在堂，乏人供奉，乏人奉养，遍观天台僧众，无可为师，有此三事难以奉命啊。第一个，我没有，我年纪不大，我还没有成年呢，我这不懂事啊。第二个，我老爹老妈还在，没有人去养他呀。第三个，我遍观了你这个天台所有的僧众，没有一个能当我的老师的，所以有这三个事儿，我不能听你的话出家哟。然后那个长老就说了：贫僧已年六十，何能不为你汝师乎？我就是贫僧啊，我六十岁了，我凭啥不能做你的老师啊？修缘说：好了好了，你要是想做我的老师，我有一句话问你，可否？长老就说了：你这个小孩子家呀，就是说的年轻人不讲武德呀，公子年幼何猖狂也，怎么这么猖狂啊？修缘上前说：长老高长上人高寿。长老曰：我六十二岁了。修缘就说了：年纪六十二岁，不知前此一点灵不知前此一点灵光在于何处。长老赫然无答良久。修缘曰：只此一句，尚未醒悟，焉能为我师乎？长老惶惧，至身无地，善赞待斋。长老坚持还死，于心不乐，连握三咒：我贫僧，我十六，我都六十多岁，我怎么不能为你的老师呢？那好，我有一句话问你，这个年轻人呢、啊？你小屁孩，你怎么这么猖狂啊？修缘蹭蹭蹭往上一走，长老年老人家多大了？我六十二岁了。你既然六十二岁了，你呢？知不知道你前面的一点灵光，这一点灵光在什么处？你知道吗？长老傻眼了。良久没有回答。修缘说：我问这一句话你都答不上来，你怎么能够当我的老师呢？然后长老很不舒服，很惶恐，然后很惭愧，没有地方待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然后赞善就说：长老您那个什么，在这留下来吃晚饭，留下来吃晚饭。哎呀，不吃了，我回去了。长老气得半死，于心不落，连续在床上躺了三天没起来，被修缘给气的。哦，修缘又说了：此寺有几多僧众，想到了某师不出门了，叫也不出门。某师不出门，叫也不出门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缺德呀你？缘曰：此僧有几多僧众？主人曰：月有三五百僧，上年末了住持长老，往姑苏虎丘山请得一僧，名远瞎堂。此僧善知过去未来之事。缘曰：来早即当往见。缘乃扮一秀士，同侍者沿路出钱塘门。十三月天，风日晴和，就是那个，然后那个，又过了一阵儿，那个修缘又去一个僧里的寺院里头去玩了。就是寺院里头有多少僧人呢？这寺院里头有三五百个僧人，这个应该就是灵隐寺了，有三五百个僧人。去年的那个住持长老他圆寂了，然后呢，那个我们呢又去姑苏虎丘山又请回来了一个僧人做住持，叫远瞎堂。这个僧人他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事儿。然后李修缘就说了：瞎堂慧远
啊，瞎塘慧远禅师，名瞎塘远嘛，名远瞎塘。嗯，然后李学元就说，那我明天早上去见见呗。第二天他就扮成了一个秀才，跟侍者沿路就出来溜达，正好是三月天，风情那个风光挺好的，天儿也很晴。然后李学元挺高兴的，听说啊这个杭州西湖这个风景好，果然不差呀。然后到了昭庆寺，见到了大悲像，他就诵说了，一手动时千手动，一眼观时千眼观，即使名为观自在，何须拈弄几多般。啥意思啊？一手动的时候千手动，一眼观的时候千手观。既然是观自在，你在这儿嘚瑟啥呢你？你既然是观自在，你怎么都自在？你整个千手千眼在这儿干啥呢你？你嘚瑟什么？你还要千手千眼？你在这儿嘚瑟给谁看呢？何须拈弄几多般？就是嫌千手千眼的手太多了，眼太多了，咔嚓一提走了。哎呀，这是来捣乱的还是来干啥的？然后又去了大佛寺，见大佛寺的半身又该说了，背倚寒岩，面如满月，近大地人只见半截。砸场子，对，背倚寒岩，面如满月，近大地的人就见到他半截，只能见到半截，那半截在什么处？且问诸位，那半截在什么处？这个是应该是瞎塘远，瞎塘远见道济已到面前问讯。这个瞎塘远就说，道济你不坐禅来此何干？道济说，告我师，弟子出家不得，正欲还俗。长老曰，快修出此言，我前日曾因你说出家容易还俗难，你既已经出家了，岂有还俗之理呀？就道见生气了，可能是道济生气了，说就是说了，你不坐禅，他说我想要出家，我想要还俗了，我都跟你说过出家容易还俗难，你自出了怎么还还俗啊？道济说的都是我不对了，你看你慈悲，看我这么苦恼，你就别不要跟我较真了。长老就是有什么苦恼啊，你就熬吧熬吧，你当两年管职事嘛。然后道济说，熬不过呀，弟子熬不过，寺中酒肉不曾见，面粥吧又吃得不饱，禅床上又坐得不稳，跌下来又被监寺大竹臂打，浑身黄瘦，如何熬得过哟？长老说，我自骂监寺不打你了。道济说，便打几下无妨，只是没东西吃熬不过。弟子有两句佛语，长老说，说给我听。道济说，一块两块佛也不怪，一醒两醒佛也不嗔，一碗两碗佛也不管。长老说，你凑的最好，不要差了念头啊。正说间，只见斋堂敲云板，长老令侍者将粥来，就令道济同吃。道济见长老也无受用，这个粥里头只是一些粗饭，就是黄荠菜。他这道济就是道济苦啦，不行啦，苦了就想要还俗。然后他说，那个师傅说的，你出了家就容易，你还俗门都没有，你好不容易到我这儿来了，你想还俗，我可不放你啊。你说说你到底有啥事啊？我说，哎呀，我好苦啊。你告诉我，你就在这熬，你刚开始先从管职事开始熬，熬了两年就好了。我熬不过去啊，寺庙里面又没有酒，又没有肉，那个面粥啊，喝不饱，禅床坐不稳。你要是从禅床上摔下来吧，那监院拿着那竹板夸夸的打，我现在面黄肌瘦，我怎么熬得过呀？啊，好好，我告诉那个监院不打你了，我告诉那个监厢的不打你了，打几下倒没有事，就是我吃东西不行啊，我倒是有两句佛语。他说，说给我听。这道济给他就是给他让长老给他通就是那个怎么说呢，就是让长老给他通融的。我有两句佛语。啥佛语啊？一块两块肉，那个佛是不会怪的，一醒两醒佛也不会生气的，一碗两碗酒佛也不会管的。长老说，哎，你别看你这你念诗念得好，你可不要差了念头去搞那一块两块肉，喝那一两碗酒哦，你可小心哦。正说着呢，又敲云板的该吃饭了，然后说，把粥拿过来吧。那敲云板的就是那侍者，可以那长老嘛，他就可以侍者给他端粥过来，来道济过来，来吃我这粥。然后道济看到那个长老的话，就一看那个没有吃，那他就往那碗里一看，往碗里头就一些粗麦，然后剩下的全是一些黄的酸的那些咸菜。道济就念出来四首诗，小碗黄内几星夫，半是酸气半是糊，誓不出生伪佛教，出生之后碗中无。我要是就不是，你看看我这小碗里头这啥都没有，就这星零星半点的一点粮食，然后又一些酸菜一些咸菜，啥玩意儿啊？所以我就说我不出生吧，但是我又不出生不来了，那跟佛教的那个什么那做牛做马广度众生，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跟那个不出来好像跟佛法的这个意思相违背了，自利利他相违背了。但是我出生了以后，你看我碗里头连点饭都没有。
长老说善哉善哉，汝却晓得。道济说小便晓得，只是熬不过。长老就吟了四句，说了月白风清凉夜和，镜中思动忆钗娥，云山朝顶芦川西，铁杵成针石上磨。这个我没有太那个什么，这应该是说坐禅的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反正就是中间的前面的看样子是给他吃饭了，他挺生气。后面的这个中间的这一个送的我不知道是什么。长老啥意思啊？人家吃喝透不过，他咋入胎不明啊？他就是再来的呀。八地以上没有隔音之谜。道济曰：弟子自理长老为师后，并不曾开发，如何得成正果？长老曰：你太性急了，既然如此，可以上前来。道济上前被长老扯住之一只掌，道：此人必误。只见道济就是扒拉扒拉起来，看着长老胸前，一头把长老的胸撞口，把长老从禅椅上撞下来，径直走了。长老高喊：“贼来啦！贼来啦！”长老味道有些有的有证。长老高喊：“有贼来了，贼来了！”大家都集会了。哎，师傅啊，师傅啊，偷什么啦？偷什么啦？长老说：“禅门大宝被偷走啦。”众僧说：“谁偷走了？”长老说：“道济把我禅门大宝给偷走了。”众僧就说了：“某等即便拿过来。”长老就说了：“哎，不要不要，老僧明日问他。”好吧，那大家就散吧，大家就散吧。就是他说了：“我在你这儿啊，我在你那个，我认你为师以后，我都没有有什么消息啊，我怎么成正果呀？”长老说：“你太心急了。”哎呀，你要是真心急，过来过来。长老道济一过来，长老扯住一只掌说：“你这个家伙必然会悟的。”结果长老道济就把他扒拉开，看着长老胸前，哐嚓一血一头怼过去，把长老从椅子上给怼下来了。然后道济就走了，长老从椅子上下来了，长老也没饶他。长老说：“有贼有贼！”就刚才说的，大家就急了，说：“偷什么啦？把禅门大宝谁偷走了？”道济：“我们去这把他给抓回来。不急，明天我来问他。”然后呢都散了，就道济径直入云坛内，口言好好，扒上禅床，看着上手坐的和尚，只一头撞去，妙妙妙。和尚曰：“道济什么道理？”道济曰：“闲要何妨。”须臾又将次手坐的和尚也撞一头，道：“妙妙，好耍好耍。”众曰：“道济疯了。”道济曰：“我吃则吃，自家之。我吃则吃，自家之。”是夜道济在禅床上试了一夜。监寺不能进约。次早长老方丈独坐寻思，道济虽如此，未知他参得透否，且问他几句佛语便知端地。且问他几句佛语便知端地，这个标点符号不对。随令侍者往云堂内等到升座。妈呀，这些人这事儿可多啊，不像我们问了就直接问了。然后就说：“你们都散了啊，你们都散了，我明天我去问他。”然后大家就散了。结果这个道济呢，他一个劲儿的跑到了就是云水堂那个里面，说：“好好。”往床上一趴，看着上手坐的和尚，就往上手坐的和尚那一头撞过去，说：“妙啊妙啊。”和尚说：“道济，你什么个意思？”道济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没事干，我撞你一下怎么了？”然后呢，和尚旁边坐的那个一边的那个和尚也撞了一下，然后一边说：“哎呀，好妙啊，好玩好玩。”大家就说：“道济疯了。”然后道济说：“我疯吧，倒是疯了，我自己知道怎么了。”然后这个当天夜里，道济就在船上折腾了，在禅床上折腾了一晚上，在禅床上折腾了一晚上，监寺也拿他没办法，那监院也拿他没办法。第二天，长老方丈就在那想：“道济啊，虽然是撞了这个，撞了那个，撞了这个，撞来撞去，耍来耍去，也不知道他到底透不透啊。我就是问他几句啊，然后就说了，把他从云水堂，然后敲鼓，大家要集会了，集会了。”长老生法座，念了一遍啊，阿弥陀佛，焚香磕头，然后什么的。然后长老就说了：“众僧听看，昨夜三更月正明，有人晓得点头灯，蓦然思起，当时是方大道方知一坦平。 念罢道：“大众有记得当时事的吗？”道至道济此时呢，正在澡堂里头洗澡呢，听得到，我却理会得，连忙系了浴裙，穿上直斗，直奔入云堂，问讯道：“弟子记得当时的事儿。”长老说：“你既然知道，那你何不在大家跟前，你把你知道的事儿告诉大家，显露显露给大家，让大家也知道啊！你不能你知道啊，你得让大家都知道，你要共享啊，分享一下啊！”道济都往法座前打了一个筋斗，一个倒立，啪嚓，就倒立出来，把他的那个把给露出来了。大家就在那掩口笑。长老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真是五家之总啊！”然后下座了，众僧都散了。长老入方丈中，见江氏等执事僧都在他跟前，长老就说：“你们什么事儿啊？”监寺说：“哎呀，师傅啊，这个道济啊，禅门正法犯了，应该打20棒，所以我现在在你这准备领旨啊。”长老就说了：“单子在什么地儿啊？”首座呈上单子，长老接过手，另取文房四宝，乃于单子后面批十字云：“禅门广大，其不容易颠僧。颠者乃真字也。”大概都差不多了吧。细了一夜，第二长老还不放心他，第二天垂骨就说了：“昨夜三更月正明，有人晓得点头灯。”就是昨天晚上啊，夜里头的时候，有人好像点了一个头灯，突然思起张实事，大道方知一坦平的，从来都一样的。我们呢是修了心中心就不一样了呀。大道就是这个道，这个道很广阔，很广阔，很广阔，你那没有到不了的地儿。然后说完了就说：“有没有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啊？”这道济正在洗澡呢，说：“哎，我知道，系了一个浴袍，穿上了一个直筒的一个裙子就奔过去了。他不是故意的，人家去问询嘛。我记得当时的事儿，记得你就给显露吧，有啥显露的，显露啥？砰蹭一个倒立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赤身露体都露了。”大家都在笑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长老说的，哎呀，五家之种，给大家发漏发漏发漏什么发漏啊？本来就在漏，你再发漏，越发漏越颠倒，不忍直视。是啊，这个当阳之事不忍直视，哎呀，真的是如此啊！然后大家都等着要打棒呢。人家这个禅师说了一句：“禅门广大，其不容易颠僧。颠者乃真字也。”真也加一块就是颠。怎么着，我们要改了？哎，正好学完了。这是一个师兄弄的，他这个道济禅师他还做了好多诗，他那些诗很有禅意，挺有意思的。他在那断人间的是非，那什么的，我不喜欢看，我也不懂人间的这些东西，我不太什么张家长李家短，我不行。但是他写的那些诗挺不错的，我当时有看过。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儿了，大家有什么这个想读的，有助于我们修行的，又比较有意思的好玩的，也都欢迎贴呀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学那个《大会总稿禅师语录》《大会总稿禅师出信集》。然后大家有什么修行的问题吗？禅门广大，其不容得一颠僧，这师傅还是真是挺不错的。苏格兰直筒裙儿，直筒。他师傅五等有下堂远哦，可以想要学那个他师傅的，下一次且听下回分解。发来看看，现在就发，我现在就看看虾塘远，我现在就看。他这个我估计啊，这个道济禅师的这一个，他有点章回小说的味道。虾塘会远吧。虾塘慧远佛海禅师，五灯全书里面有，五灯会员里有没有？有，搜到了，虾塘慧远禅师 圆悟克勤啊，圆悟克勤的弟子，我的天哪，道济禅师竟然是那个大慧宗稿禅师，竟然是道济禅师的师叔啊。佛门金汤边是啥玩意儿啊？这里头可能还有那个好玩呢，不是那个会，不是的。这个道济禅师，我告诉你，道济禅师是有的，他在五灯全书里，但是他没有在五灯会员里，五灯会员是精编，五灯全书里面是有他的，刚才我们学了。嗯，会圆悟复领昭觉嘛，圆悟昭觉嘛，昭觉昭觉寺圆悟克勤禅师是记之。举庞居士问马祖，不依万物万法为侣因缘，他忽然悟了，嗯，然后趴倒在那儿，大家都扶他，他说的我的梦醒啦，到夜里小三。师出问赤落落空无一物，赤骨立贫无一钱，户破家亡请师赈济。悟曰一时拿祸不仅入。或不入锦家之门，悟曰鸡不离未堕在身边鹤，吃得棒也未又鹤，悟连鹤两鹤，师便礼拜。啊，他就是鹤，挺能鹤，咋弄他就鹤鹤鹤。嗯，灵隐寺啊，他宋孝宗曾经对他赐一个名字叫做佛海禅师。嗯，一日明堂深谷，师潜坐帐中，世僧寻之，师呼破开帐，不拨开帐曰只在这里，因什么不见？僧呼对，有一天明谷升堂，他悄悄地坐在帐篷里头。明谷升堂，那升堂就要见和尚啊，那侍者就过来找和尚在哪儿呢，和尚在哪儿呢，他把帐开一拨，我就在这儿呢，你为啥不见我呀？那个侍者没法对。大斧砍三门，大斧把我们的山门给砍了。这里面没有说他的弟子普济是谁，不知道普济是谁。赵立明，普济是临济宗的，他做五灯会员的，他把五灯全书给他做成了五灯会员，这是普济做的。对，五灯会员的作者。我们这些人在这读了一堆闲书咋的，没事就撤吧，我们就按照这个节奏来。嗯，活泼一点，聊着天看着。嗯，被收拾了。嗯，有辱斯文，我觉得不一定是有辱斯文。普济就是说那个有几个灯路嘛，比如说纸月路有人喜欢，还有那个景德川传灯录，它是五灯录的其中之一，还有一个祖堂集，我就是非常不喜欢祖堂集或者是纸月录，我不是非常不喜欢吧，就是他的那个文笔没有五灯会员潇洒，五灯会员的文笔很洒脱，五灯会员的文笔就是在他那一下头啥东西都轻轻巧巧的，没啥事儿。至于他咋样，他反正他是宋朝人，他等于把五灯全书给简化了。今天就到这儿不？还有没有问题了？没有问题，各位师兄再见。嗯。